与您同行，与主相约，日用灵粮每日领取，365天，每天都经历神的恩典。好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早上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导读的时间。那今天呢是圣经导读的第78天，我们继续呢来分享《生命记》24章到27章。那我们首先来看生活当中的一些条例啊。如果丈夫呢发现妻子有什么不合理的事呢，就可以休了她。那这里所说的不合理的事呢，应该不是指这个犯奸淫啊，因为犯奸淫呢是要被处死的啊，而不是休妻。那这里所说的不合理的事，可能是指妻子做了不妥当或者不合理的事，使丈夫呢不喜悦，甚至无法容忍。那这样呢，丈夫呢就可以休妻。前夫呢与妻子离婚之后呢，若妻子改嫁他人，不管后夫死了还是又把他给休了，无论是什么理由，那前夫呢都不能再娶她为妻了，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那这条律法的精神呢，是为了防范呢男子的随意休妻，又随意的把妻子要回来啊，将神所设立的婚姻制度呢视为儿戏，那又使被休的女子呢无辜的受到的玷污。休妻的这个律例呢，总意就是要使百姓谨慎对待，并这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。其目的呢，就是为了防止不合理的休妻事件，而不是鼓励这种行为。第7节呢，讲到了这个拐卖人口的条例啊。拐卖人口呢，不仅是很恶劣和残忍的事情，而且是一种呢极恶偷盗人口的行为啊，是藐视创造人的神，所以呢要判处死罪啊。现在我们社会上呢，依然有很多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啊，央视播出的这个《等着我》节目呢，让很多人流泪。那看到很多被拐卖的孩子或者妇女，很多年以后被找到啊，多年来经历了何等大的伤痛啊！所以，上帝把这样的事件呢，被定为是重刑啊，罪犯呢被判处这个死刑。我们再来回顾约瑟到埃及的经历，也是被他的弟兄们联合卖到埃及当奴隶，这是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情，但是神怜悯了他们啊，纪念与他们的祖宗所立的约，没有除灭他们，那这也是我们引以为戒的。第6节和第10节啊，到17节啊，都是在讲不可为这个比较做难的这个弱者啊，或者贫穷之人呢，要顾念他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的需要。不可以呢因为借贷呀，或者是雇佣关系，而将他们吃饭睡觉遮体保暖的东西拿走。例如呢，不能当他们的这个磨石啊，因为以色列人吃的是麦子啊、面包之类的东西，如果把磨石拿走，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做食物了。也不可以呢把他们的当头拿走，当头就是衣服了。那衣服呢，他们白天是用来遮体的，晚上是用来当被子睡觉。如果拿走他的衣服呢，他晚上睡觉就没有被子啊，因此呢不可以把他拿走啊，这是为了保障他们日常最基本的吃饭睡觉温饱以及遮体的需求。如果把这些呢与每日生活直接相关的必需品都拿走呢，是非常不人道的啊，因此呢神禁止人去做这样的事情。即使他们非常的穷困，需要靠邻舍的救济呢，或者是靠被雇佣啊借贷来生活，也都不可以为难他们。整个以色列群体呢，互相之间呢都是弟兄姐妹啊，互相需要互相的这种相互的关爱。这也体现了主耶稣基督所说的律法的总纲就是爱，如果没有爱，这一切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了。拿着律法去欺压别人是非常被神厌恶的。我们看到后来的法利赛人啊，利用手中的权力欺压百姓，变相的盈利敛财。耶稣批评他们，也推翻他们兑换银钱的桌子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种系带结婚的条例啊。 既待结婚是指什么意思呢？是指已经结婚的男子啊，没有留下子嗣啊，就死了。那么他的兄弟呢，就当尽弟兄的本分和嫂子结婚，而妇人生的长子呢，要归在亡夫名下啊，这样的一种规定。那这种规定呢，并不是以色列所特有的，在当时的中东地区呢，都有这样的一些风俗。到了摩西时代呢，才将这样的规定呢写成了明文的条例。那我们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呢，就会觉得这种做法非常的封建，并且呢很不人道啊。但是当放在当时的这个社会环境当中呢，却不失为一项这个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。当时的以色列啊，继承法只规定了子女可以继承父亲的产业，而妻子呢是没有权利啊继承产业的。所以当一个女人死了丈夫，丈夫又没给她留下任何的子女的时候啊，她就失去了全部的依靠啊，要么改嫁，要么孤苦一生，过着对未来不确定的一种生活。而如果通过立法的规定呢，亡夫的兄弟有义务娶嫂子为妻，这就保证了妇人日后的生活，并且呢使他呢可以有这个自己的子女。既待结婚法呢，就是为了保障这一类妇女的权益而设立的啊，使其可以通过从亡夫兄弟所得的这个儿子呢继承亡夫的产业，同时呢也可以使亡夫的名呢在支派内呢得以保留，防止产业流入别的支派当中啊。因此呢，对当时的时代来说呢，或许是对妇女的一项保护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下奉献出熟的土产。把奉献出熟土产的这个时候献的这个过程啊，摩西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述。首先呢，要从各种出熟的土产当中呢取一些来啊，盛在这个筐子里带到神的面前。最重要的呢，是要在神的面前说宣告的话啊，向神宣告的内容呢，摩西也吩咐给以色列人啊。主要的内容有什么呢？首先就承认自己的祖先呢是一个流亡的亚兰人啊，就是指这个亚伯拉罕啊，因饥荒呢而下到埃及住在那里。之后呢，亚伯拉罕一族呢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啊，但他们呢却在埃及地呢受这个奴役压迫，是神呢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，将他们带到流奶与蜜之地。那么这个宣告呢，其实讲的就是神对我们的救赎。我们在神面前呢，就如流亡的罪人，在这个世界当中呢，受到各样的磨难和苦楚。神将我们从这个世界当中呢拯救出来，把我们带进了天国。因此，我们要为此呢向神呢献上感恩，要把自己的土产呢带到神的面前奉献给神。在神的面前欢喜快乐，表明我们与神和好的关系，存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。神吩咐以色列民呢，以每一个安息年为基准，每逢三年啊，就是第三年与第六年啊，他们都要把自己所献的十分之一拿出来分给利未人啊，还有寄居的和这个孤儿寡妇。那这里的十分之一啊，不是专门奉献给圣殿的，而是专程的这个把它拿出来呢给这些寄居的和这些孤儿寡妇，使他们呢可以吃得饱足。这样呢，不仅可以从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呢消除这个贫困者，也是为了感谢神的赐福，使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人呢都能够在神所赐的地上平安喜乐的生活。我们原本呀都是无依无靠的啊，赤身肉体且不得饱足的人，但是神赐予了我们的一切。同样呢，我们呢也要把神赐福给我们的带给别人啊。不论是在旧约的时代，还在新约的时代啊，神赐下这些诫命呢，都是为了让我们过荣耀神的生活。那这个宗旨是永远不会改变的，以爱为基啊，容神一人。摩西呢也吩咐进入迦南地的三件事。第27章的时候呢，摩西第三篇的讲道，也是整个摩西五经的结论的部分了。 摩西呢告诉以色列人他们进入迦南地要做的三件事情。那这三件事情分别是立一块写有律法的石碑啊，为耶和华神筑一座石坛啊，在以巴路山上宣告这个耶和华的祝福和咒诅。那随后呢，摩西再次恳切地告诫以色列百姓啊，即使他们因违背律法而导致这个神的愤怒，只要我们从最终悔改，依然能够蒙神祝福。首先来看立石碑的仪式，百姓呢要立起几块大石头啊，在这个石头上呢，这个漫上石灰啊，这样做是方便在上面记录律法。立起石碑呢，是纪念神颁布的诫命律例。这个仪式的目的呢，在于生动的晓谕以色列百姓，以色列未来的历史的兴衰荣辱呢，将取决于是否遵行了记录在这些石头上面的律法。同时呢，也让百姓呢时刻不忘神的吩咐。那第二个仪式呢，是要筑一座坛，并向神献祭。那这座坛呢，是要按照立位记当中神所吩咐的方法去建，要选用自然的石头垒砌啊，也不可能用加工过的石头。在坛上呢献祭呢，是为了承认神的主权，也是向神呢献上赞美和感恩，因为他们呢已经踏入了神所应许的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啊。我们回顾圣经，看到很多的圣经伟人呢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第一步要做的就是为神建坛，求告神的名。比如像亚伯拉罕一样啊，每到一个地方，当他想要纪念神的时候呢，就在那里筑一座坛，向神献祭，求告神的名呢，应当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中心啊。第三呢，就是以色列百姓渡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后呢，要在示剑地北边的基利新山啊，与以巴路山举行这种咒诅与祝福的仪式啊。这两座山呢，就是面对面分布，一半的以色列人呢站在基利新山啊，一半的人呢站在以巴路山啊。抬着约柜的利未人呢，祭司呢就要站在中间啊，向两边的以色列人民呢宣读律法啊，并且宣告顺服律法所带来的祝福，以及呢不顺服律法所招来的咒诅。这样的一种仪式呢，能够给人留下非常深刻和感人的印象，使他们不至于忘记律法，并且呢，也能够让他们认识到对律法的顺服与否，是否决定了生死的至关重要的因素。所以律法呢，就是他们生活当中的一个准则。所以每宣告完一个律法，百姓都要说阿们。阿们这个词呢，我们今天都在说啊，只是只要这个祷告结束啊，我们就会说阿们啊。阿们这个词的原意呢，是指的是支持或者是信任某一个对象。后来呢，这句话就发展到了这个意思呢，就指实实在在的是如此的啊，意思是或者是唯愿如此成就啊，这样的一种赞同或者祈愿的意义，一般呢是用在祈祷、赞美或者宣告的结尾。所以呢，我们都会用，都会说阿们。好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那我们今天早晨的圣经导读的分享呢，就到这里。也继续呢，也邀请弟兄姐妹来坚持我们每一天的圣经的学习和成长。好的，我们明天早晨再见。